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小婵和13岁的儿子在百货公司外人行步道旁的座椅上休息，当好站在百货公司购物的太太和女儿。小婵和儿子东南西北聊着天，聊学业也聊女人。这时远远走来一位窈窕女郎，飘着一套长发，穿着露肚脐的纱装及迷你衫的超短裙，打扮时髦火辣，青春压抑。小婵禁不住吹了一声口哨，对儿子说：“美女来了。”儿子仔细瞧了一下，皱起眉头说：“丑死了。”小婵正要辩驳，突然看见那位美女的脸，呵了一下，那张脸不但皱纹马步，眼角连脖子也露出明显的皱纹，显然已经不再年轻，是位中年女士了。两人的目光随着女郎移动，女郎的背影因着她时髦的打扮和苗条的身材，看起来十分青春美丽。小婵有点不服气说：“不管她脸孔，最起码她身材不错。”这时迎面走过来一对年轻男女，推着娃娃车走向那名女郎，对她叫妈妈，表示娃娃车里摇摇欲欲的小娃娃呼唤女郎叫奶奶。小婵和儿子同时皱起了眉头，显然这位女士依然是祖母级了，难怪满脸皱纹，岁月的风霜打也打不住。这样老肚脐的老祖母会不会令儿孙倒胃口啊？小婵心里暗想，一张皱皱祖母的脸配上迷你裙的少女装，还真不搭调啊。儿子在一旁撇了撇嘴说：“爸爸，你的审美观真的有问题，她算是美女，奶奶比她漂亮多了。如果奶奶穿老肚装和迷你裙上街，你想还会有人说她是美女的？”儿子说：“我要是那个女人的孙子，一定躲起来假装认不得她了。”小婵想起自己的母亲，大家称赞她是时尚美女，每次和小婵出门，母亲还常被误认为是小婵的姐姐，但母亲总是打扮合宜，穿着合适自己年龄的服装。在儿女和子孙眼中，母亲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样，永远端庄美丽。小婵拍拍儿子的肩膀：“嗯，儿子，你是对的，爸爸同意你的看法，奶奶比她漂亮多了。”一边想的，原来漂亮不在乎青春时髦，在乎的是穿着合宜。朋友，青春时髦的打扮如果与年龄不符，就会显得突兀，突兀不但算不上美，反而给人不搭调的感觉。美并不在乎年龄，只要穿着合适就是美，因为均衡合宜就是美。即使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像英女王伊丽莎白和崇尚工艺的女星凯瑟琳·赫本，他们虽然有多皱纹的脸庞，但因举止装扮合宜，依旧美丽吸引众目。人们投注的目光不仅是欣赏，还有敬爱与尊荣。时尚杂志《Vogue》在出版《美丽》刊中就说：“美丽与怎么穿有关，与穿什么无关。”故事中的老太太是皱纹满脸的祖母。 他抓住刀把入侵穿少女，显示出他心态上的不健康，这种对外貌的不服老充分揭露出他对自己的缺乏自信。有人说，自信的女人最美，穿着合宜，举止恰当，就自然流露一股自信的风华，这样的女人最美。圣经中多次提到合宜，劝人要做合宜的事，合宜正是信心的表现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2集，跟驼背的女人做朋友，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进入今天的故事。今天是安息日，就像平常的日子一样，大清早呢我就起来，因为今天是敬拜神的日子。我住的地方啊离会堂不远，感谢神啊，我驼背走还是很为难呢，要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个会堂，来亲近创造天地的主。提到亲近神啊，我的心的确有点沉重。大约是在20年前，准确一点来说是在18年前，认不得是哪样缘故。唉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结果造成我的背直也直不起来啊。后来啊，到处的寻找诊治的方法，医生们都说这是脊柱弯曲，还郑重其事的说，希腊文叫这种病双重弯曲，相当于一点直不起来啊。患了这种病啊，我的家人花了不少的力气来帮助我，只是还是没有任何改善啊。18年来啊，我都是这个样子，弯着腰，忍着疼痛生活，在日常生活里啊，都是勉强的应付一下。晚上睡觉啊，都只能侧身的躺下，根本不能翻身啊。时间长了还会发麻，隐隐作痛。哎呀，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生病已经够辛苦的了，但是啊，患了这种奇怪的病，不是长时间没有痊愈的话，人家都会说三道四呢，说病人定是得罪了神，所以病才没能医好。也有人说是魔鬼的搅扰，被鬼附身了。哎哟，这种评判对我们犹太女人来说啊，实在是非常残酷的判刑啊。我们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很低下了，你说说，还说得罪了神，拜武林附身，根本啊就是拜鄙视厌弃呢。我走在路上啊，看见那些人都躲得远远呢。哎，可怜啊，整整18年啊，这个病把我折磨了不成样子，特别是那些社会上的眼光，更是加倍的折磨我啊。伤口上撒把盐， 我就像是在缝隙中艰难的生存，唯一招的危机啊，就是可到回坛，在回坛的旧楼里坐下，默默的祷告杀主。回坛里的人还算对我比较客气，没有把我赶出去，但是嘞，也不咋个搭理我。我心想，在这地儿有神的灵同在，恶魔啊对我有残害，应该会大大的减轻吧。我常常这样自我安慰，认为生命中许多的事啊，是我们人有限还无法测透呢。就像有关受苦的奥秘，魔鬼的势力等等，我们只能无奈的忍受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今天嘞，我来到会堂，却遇到奇妙的事。平常没得人理睬我，咋个今天那位名叫耶稣的老师一进会堂嘞，他不是安静的坐下，反而是四处张望，好像在找人。我虽然一直弯着腰，抬不起头来看看这位老师的容貌，只是啊，他竟然亲然叫我过去，旁边的人扶我走到他的面前。我首先看到的是他的脚，接得起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听得很清楚。妹，这是我人生当中头一回听到这样一句话：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啊，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，老师就用两手按着我。妹妹啊，当时发生的事情太快了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突然就感受到有股力量在我身上，我玩了18年的妖狗啊，竟然竟被老师的手扶起来。妖姬狗啊，竟然直了起来啊！哎呀，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，双眼瞪得大大的。妹妹，在我小的时候啊，还没有生病以前，那种感觉重新的回来了。哎呀，简直了，就像是扇了个懒腰一样，就这么的直起来啊！哈利路亚！冲口而出呢是一句赞美耶和华，真是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啊！我常年躲在会堂里的祈求，终于可以得到应允了，荣耀归于神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这个已经衰败不堪的身躯挺直起来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洪亮了，太奇妙了。当我归荣耀给神的那一刻，会堂里面的人也同样的欢呼起来，只是管会堂的人却不以为然，他转过身来表示不准我们吵闹，还对着大家说，有六日应当做工，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忽然间会堂的气氛又变得严肃，大家都静神，似乎凝固在空气中。老师以同样凝重的口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且去饮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但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老师的职业让大家都愣住了，这是没有发生争吵辩驳的场面，管会堂的长辈没有再说那样了，其余的人低下头，反思自己对宗教教条墨守常规，外表有敬虔的礼节，也一首宗教教条来自我陶醉。实际上啊，连根本的爱心和怜悯都没得啊。 老师短短的几句话发人深省，对于一个被病折磨了18年的同胞视而不见，这败后啊就是违背了律法的原意了。所以众人都认识到自己的错失，流露出惭愧的神色。不过呢，片刻之后，在场的众人都看见腰板上的直直的病人，他们又展露出欢欣雀跃的笑脸，纷纷前来恭候我。我急忙表示，这是老师的怜悯，让神的大能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展现。于是呢，会堂里又再次充满了赞美的声音。看见老师所行的奇事，都将荣耀归给神了。正如有病时是得罪神的惩罚，我们看病得医治就是神行奇事，这是神荣耀的作为。于是高山称颂神主。这个安息日绝不平凡，18年来我忍受了双重弯曲的疾病，因为腰直不起来，我的眼目视野只能看见地下，看到的是泥土，感受到的是被撇弃被人轻视。如今遇见了耶稣，他怀着爱与怜悯，伸手一直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疾病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挽回我失去许久的尊严，我丢落谷底的自我形象。长久以来啊，我被撒旦捆绑，耶稣只用一句话一次触摸就释放了我。我看见耶稣的能力和权柄胜过了撒旦，撒旦捆绑我，我无力挣脱，别人也无法来释放我。耶稣一来就释放了我，荣耀的释放，他断开了魔鬼的锁链，制服了魔鬼的权势，他比那有兵器的壮士更强大。就从壮士手中掳回那受18年痛苦的我。耶稣老师，你绝不是一位传讲铁骨道理的老师，你更是叫人从捆绑中得释放的神的儿子。你不单是医好人肉体疾病的大难医生，你更是我最亲爱的朋友。你接纳了我，扶持了我，还做我的好朋友。你拯救我，使我脱离罪恶的捆绑。谢谢你，救主耶稣基督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。 更有关于增压燃石神清净神的引导。萨拉博士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。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芳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若有可能，就应和好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。我们常常遇到这些情况，想跟一个与你已经疏远的人和好，并不一定能如愿。常常你热情的盼望能与某人和好，曾经多次流泪祷告及请求，但是对方仍然以背相对，留给你一份内疚的感觉。你会觉得，哎，一定是我有问题，一定是我做错了那样，不然咋个会这样子呢？不错，我们晓得有无数的婚姻问题、友谊情结，甚至诸多的不和，只要双方肯尝试，都能得以解决。然而，我们却常选择放弃，宁愿带着伤痛和愤怒转过头去，也不愿意撇下骄傲来尝试和解。那么，当你已经尽了最大的所能，使得可和好仍然不见任何转机，又该如何呢？你是否让自己永远活在内疚的压力下呢？还是会寻求神的恩典继续前进？首先，第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你必须确定自己与神的关系处在正确并且是和好的状态。你要记住，耶稣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，因为我们都是背叛了他的人。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如羊遭迷，果然偏行己路。羊是一种愚笨的动物，它会赶得任何人走。我们人类啊，就像这比喻中的羊一样，迷失了神为我们所定的计划和目的。有时困难会迫使你自己去解释你自己，才能够再度调整你的生活，查看是否合乎神的旨意。你会因而向神祈求赦免和帮助，同时也将自己的痛苦、烦恼和伤心也交托给神。那么神到底可会管我呢？你可能会怎么问？在诗篇的三十四篇十八节说道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这样做以后再站起来，因为你晓得在这时候你已经脱离了这负重。虽然很多时候情况还尚未改变，但是你心中不再感到内疚，就已经表示你得到了神的恩典，再继续前行了。当你愿意把这件事情，自己不能改变的这件事情，交到神的手中，并深信只有神 能让那个人的心会抓下他自己，也抓下你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就会觉得无比的轻松。那么你现在还会发起火好吗？我想是不会呢。你会等待，会期盼，会相信神将成就你的祷告。那么该等多久呢？神需要多久来改变那舍弃你友谊者的心？你就得等多久。还有一件事是全世界的人都不能阻止你去做呢，那就是爱那离弃你的朋友，并且时时为他祷告。对于一个曾经伤害你友谊并且不愿回应你爱的人，你还能爱他吗？你是难呢，你要等待祷告并且继续的爱他，这就是证明。有可能那位朋友的心终于也被神回转，前来切合呢向你请求原谅和接纳，也有可能他一点变化也没得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善与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当我们失落而需要他时，他永远不会拒绝我们的求助。在人生的风浪中，神的心事就像一个最坚牢的锚，无论我们多软弱，能抓住此真理就必稳妥。如果你能，就应该活好；如果不能，就交托给神去做最正确的事情，期待他来完成你自己所办不成的事。愿神祝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